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爱尔兰健康展览，民众热衷法轮功。2012年3月17日至19日，爱尔兰春季的身心灵健康展览在皇家都柏林协会开幕，吸引了众多民众。法轮功学员多年受到主办方的邀请参加展览。今年法轮功的展位成为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很多人积极地询问想要学习法轮功。一位年纪比较大的爱尔兰女士多年前曾看过法轮功的书，这次又看见法轮功的展位，非常高兴，马上表示要学习练功动作。一位爱尔兰男士去年在展览会上得到了书和交工光碟，回家自己练。他非常有感触地说，练法轮功感觉太好了，睡觉睡得香，身体非常健康，练功时能量也很强。而他以前失眠，很长时间睡不好。人们听说法轮功是义务交工，不收费用，都觉得很意外，因为法轮功是唯一一家不收费用的。三天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法轮功小弟子表演的唱歌和舞蹈都大受欢迎。主办者特别邀请男法轮功学员表演中国鼓舞，作为开幕式和闭幕式唯一的表演节目。威武有力的鼓声激荡在整个展览大厅里，给人们带去了慈悲和纯正的力量。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政法委炮制自焚，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据大纪元报道，中共高层最近发生内讧，江西人马王立军、薄熙来等相继被解职和失踪，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某种程度上被控制，清洗的矛头直指总后台江泽民。这些人有共同特点，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而中共政法委作为江泽民1999年迫害政策的执行机构，已成为高层突破的焦点。震惊中外的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自焚伪案，就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主导，曾掀起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不解和仇视。然而外界发现，所谓自焚不过是政法委为了迎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而炮制的一出自编自演的丑剧，阴差阳错，拍摄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漏洞百出。最悲惨的是，一个以陪酒为生的36岁女子刘春玲，全身着火，奔跑中被灭火器喷出的气体包围时，在放慢速度的录像中，可以看见她被穿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彪形军警当场击打头部而死。最近大纪元记者通过有关知情人的介绍还原了整个事件。我们下面要说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目击者、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解访法轮功的政府610工作人员对该知情者的叙述。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的转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儿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个警察快速地向北边跑去。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个很壮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个全身被气雾和烟尘所包围的女子的后脑，这位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的把手脱落飞向空中。我当时吃了一惊，这不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随他扬长而去。我感到后背一阵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后来看到自焚真相光盘，其中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的条状物，其实就是那个手提灭火器的把手，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的泡沫挡住，并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江泽民及中共政法委如何妖魔化法轮功，我是很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制造仇恨。刘春玲的女儿年仅12岁的刘思颖也被拖入自焚这出戏中。这个器官被切开后还声音洪亮地唱歌的小女孩，在所谓的自焚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有评论指出，因为她不够被逮捕的年龄，中共绝对不会把她留作活口，她一定会死。果不其然，在半年后，在恢复得非常好、身体状况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刘思颖突然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来都没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刘春玲母女并不是法轮功。有知情者揭发，政法委书记罗干直接导演了自焚伪案。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说，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当年1月28日告诉他，王进东23日自焚，贾春旺22日就知道消息。也有来自中共喉舌内部的人士向海外披露，所谓的自焚是当局策划、喉舌媒体配合下演的一出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2002年初曾当众承认天安门自焚镜头有假，他说王进东两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一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和谋杀。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425上访是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很多人都听说过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的事件。上访的直接原因是天津警察无理抓了40多位当地法轮功学员。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内部自1996年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法轮功学员425上访是以合理、合法、和平、理性的方式反迫害。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和真善忍的法理，通过人传人、心传心，让一亿修炼者身心受益。然而，中共和那个妒忌成性的前党魁江泽民，却容不下民众做身心健康的好人，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 为制造打压借口，把和平上访说成是围攻中南海。其实，在425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和平安静，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对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根本就没有什么围攻中南海。他们只是到位于府右街的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其对传统文化理念的破坏，以党文化对民众长期的洗脑，使人们以为很多人去上访就如何如何。其实，上访者只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举一个类似的例子，美国总统布什第一任宣誓就职的时候，有数万名民众前去鼓噪抗议。当时布什还没有执政，谈不上有什么过失。可是这些民众还是因为选票争议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在此之后，布什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安上围攻、闹事等罪名进行镇压。425上访当天，当时的总理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并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以致有在场警察感慨地说：“看，这就是德。”1999年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发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共高层，声称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机密文件层层向下传达。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妄想，以及由随后成立的610办公室推动的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都是由此而来。法轮功是修炼，是信仰。法轮功学员对权力和权谋从来没有兴趣。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讲真相，是维护天良、维护真理，是为了世人不受中共谎言误导，从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中共对真善忍的迫害从开始就注定了会失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科技新贵找到了答案，他是现代人所称呼的科技新贵。黄明胜先生自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系毕业后，就进入台北市一家电脑公司服务，30岁出头已经是该公司软体研发部经理。出身农工普通家庭，一路求学就业的历程难免有苦辣酸甜。黄明胜197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家庭，在马来西亚的华语学校读到高中毕业时，父母亲接受学校老师的建议，很想送他到台湾攻读大学。可是这个有着7个孩子的家庭经济只够温饱，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父亲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彩金，解决了这个难题。大学的每年寒暑假，黄明胜都和侨生们一起打工，赚取生活补贴。他年轻力壮，经常到工地从事较为粗重的工作，种下了背痛的病因。1995年，黄明胜在台湾顶尖学府台湾大学的资工系顺利得到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到台北市内湖区一家电脑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工作不到一年，黄明胜的背痛越来越重，他求医诊治几个月也不见好转。同事见他为病痛所苦，向他介绍法轮功。黄明胜说，那是1997年的一月，去上了法轮功9天学习班，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并且学会了5套功法。每次练完功后，感觉身心很轻松愉快，很舒服。不知不觉的，他再也没有背痛的困扰了， 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修炼的神奇效果。个性内敛的黄明胜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表面脾气温顺，其实很多枝微末节的小事都在心里愤愤不平，如为什么我这么好没得到嘉奖，反而是他获得嘉奖。有阵子很多次类似的事情让他感觉很苦闷，气得想要辞职另谋高就。所幸那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向内查找自己，发掘出自己那颗好强好胜以及强烈的妒忌心在作祟，因此忍受下来，并且对照法轮大法的教诲，一次次地去掉这些不好的思想，走了过来。开发电脑软体是个很花脑筋的工作，黄明胜切身体会到修炼大法之后，比较容易静下来分析问题，想想自己哪里没做好才出现问题，而不是像一般人或自己之前那样首先推责任。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让他更有责任心，当向内查找自己后，问题往往就很容易迎刃而解。黄明胜说，我很幸运，在社会工作一年之后就得到了法轮大法，使我变得日渐祥和，能够一改往昔负面的思维，正面看待而且平静地去处理问题。原本棘手难解的事情也很容易化解掉，好像智慧大开。公司的老同事和上司都知道黄明胜是法轮功修炼者，待人处事真诚，不敷衍搪塞，不会说谎。有几次老板还说，我知道你们修炼人不讲场面话，因为都讲真善忍嘛。黄明胜在短短几年内从工程师、副理晋升到经理，他在法轮大法中找到生命的真谛与人生的方向，活得明明白白有乐趣。2005年之际，上了年纪的父母想念长子，要求黄明胜返回马来西亚陪伴过日子。黄明胜出于孝心，向公司提出辞呈。老板极力挽留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不一定非要在公司才能做事，工作你可以带回马来西亚去做，然后透过网络传送和联络。拗不过老板的诚意，黄明胜答应下来。在准备回马来西亚前夕，黄明胜向公司提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公司高层和同事们很惊讶地发现，黄明胜把以后的工作都安排好了。这些我所开发的产品，以后要怎么样维护，怎么样发展，黄明胜完全都是站在公司的立场设想，对于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只字未提。他们真切地见识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与众不同。就这样，黄明胜半年在台湾，半年在马来西亚，直到2010年才又回到了台湾。黄明胜说，我因为背痛而走进了法轮大法，没想到在大法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真谛。从小想不通的很多事情，在大法中都讲得很清楚明白，我内心有种喜悦感，好像得到了无上的智慧。修炼之后，凡事有真善忍法理作为指导，能够走出维护自我的私心，现在都能正面去思考与面对事情，内心非常的平静祥和，我的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既快乐又精彩。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向两会代表揭露迫害被绑架。北京法轮功学员鲁林2012年3月12日到天安门附近的两会代表驻地递交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公开信时，被警察绑架，后来警察把他带到家中进行查抄，至今家人还不知道他被劫持到哪里。鲁林大约44岁，籍贯四川乐山，家住北京平昌回龙观龙月苑一区。鲁林从2000年6月至2010年3月曾三次被绑架，最后一次被劫持到辽宁马三家教养院，遭到上大挂的酷刑，就是把两只胳膊扯到斜上方绑上，两脚并拢用带子绑住， 每次十多个小时，非常痛苦，还有电击、毒打等迫害手段。他始终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出狱后，鲁林每天清晨在家楼下练功。去年六月，鲁林把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递交到昌平法院、北京最高法院、监察院、国家最高法院，却都被这些部门拒收，不予受理。在起草此公开信之前，鲁林想要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之一周永康，他走访了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但没人敢应聘。于是他写了公开信，信中指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正的科学，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是普世价值观，法轮功学员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根本就不违法。
上海闸北区政法委610迫害善良民众。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委610人员对法轮功学员不断迫害。最近，闸北区政法委610仍在操控国保、公安、协警、街道、社区等，监视绑架法轮功学员。今年二三月间，就有黄建华、沈秀芬、王佳英、李根弟、蒋林英、张慧娟等多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张慧娟女士家住闸北区大宁街道。2012年2月14日半夜，十多个警察闯入张慧娟家中，非法抄家、绑架，张慧娟下落不明。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一直操纵公检法等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两个案例。法轮功学员冯荣霞43岁，家住闸北区，17岁时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白血病。98年8月，医生通知家属冯荣霞只有3个月寿命的时候，他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仅1个月的时间，身体的所有指标均恢复了正常。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他明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处处为别人着想，亲朋邻里对他的人品赞誉有加。2006年12月1日，闸北区610的6-7个中共人员撬门强行闯入冯荣霞家，借口冯荣霞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把他绑架，而后指使法院判他3年半徒刑，关押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进行迫害。为了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闸北区610当时出动了6辆警车和1辆武警车，穿制服的警察就有75个。这些人还动用了警棍对付冯荣霞，把他家人也一起绑架。当时围观群众多达几百人。对于这种虚张声势、野蛮迫害百姓的举动，小区居民议论纷纷，说人家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人家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为什么要这样整人家？上海闸北区70多岁的老太太玉培英，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从2000年开始，却遭到几十次的绑架和非法刑拘，又被劳教判刑迫害。玉培英的大女儿李伟红于03年被迫害致死，小女儿李伟玲于2000年被非法判刑8年。关进上海女子监狱迫害。玉培英的老伴在无数次的惊吓中得了严重的心理衰竭和糖尿病并发症。每当居委会通知要开始监控玉培英了，老人就发病一次，经常送医院抢救，生活不能自理。上海闸北区610人员方建荣多年来一直指挥并直接参与对闸北区内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如冯荣霞、玉培英、金慧珍等的监控、绑架、抄家、劳教、判刑等迫害行动。法轮功学员曾经多次给方建荣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但他还是一味的作恶。如今殃及了家人，他的儿子突然死亡，死因不透露，他自己则精神崩溃。 随着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30余名中共高官因迫害法轮功，在世界30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随着黄菊、陈良宇、刘晶、任长霞、罗京等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随着极其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王立军、薄熙来火拼内斗，人们正从中共的自报丑恶中认清邪党的本质。那些盲目的执行者啊，千万要考虑自己的将来，不要把自己绑在这条千疮百孔的贼船上，驶向万劫不复。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科学的源泉，东方的超常智慧。中国古代的科学很发达，中国人在5000年前就准确掌握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南北朝时，中国人已经使用微积分的概念计算圆周率，并给出球体体积计算公式。经络摸不着，西医解剖也看不到，中国人却通过修炼准确地知道了经络。现代人用科技手段印证了经络的真实存在，却相差了几千年。早在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预测地震的后风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张衡是科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才能。他更注重修炼自己的道德，为人谦和。他说，一个人不必担心地位不尊贵，而应该担心道德不崇高。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儒释道的修炼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粹。很多古代科学家同时也是修炼人，中国古代的科技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宇宙中的高级生命神所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知识最终从神而来。他强调，美德就是知识，告诉世人，重视道德修为就能获得智慧这一天机。历史上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都表示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是神的杰作，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20世纪科学之父爱因斯坦更是具有辉煌成果，而同时又有虔诚信仰的科学家们的代表。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扎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中的统计，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92%是信神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修炼和对神的信仰与科学之间并不对立，相反，敬天信神是科学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近百年来，西方共产运动进入中国，共产党强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对与其意识形态不同者打棍子、扣帽子、掩盖真相、煽动仇恨。处在信息封锁中的人们，只有冲破这些谎言，才能回归清醒真实的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